接下来是讲义六十六页中间戒福页，就是第二种福业啊，我们说三福业里面的第二个就是戒，布施过后呢是持戒。持戒其实如导师这里所提到的寄送啊，其实戒它有两个特色，就是克己，克制自己的情欲以利益他人，坚忍，坚忍什么呢？坚忍这个持戒的清净，而能够呢让这个功德圆满。所以真正佛法讲的布施福业呢，它不过比较偏重在呢身外物的布施啊，虽然它还是很难得，但是如果比起持戒的话呢，它会比较难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持戒呢，它是止恶行善的一种化之实践的一种行为，就是它不只是说我给了你物质，那就等于功德就圆满了。持戒呢，是要你我们持一辈子，我们心甘情愿要去做这样子的行为，才叫做持戒。所以持戒呢，如果我们要做得好呢，我们内心要清净。所以这个是佛法的重要，就是重视内心的清净啊。那这个当然是比不施身外物来的尊贵，来的殊胜啊。所以在我们接下去也会再提到哈，一般我们讲说。佛教是什么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我们在下个礼拜也会提到哈。一般我们讲说诸恶莫作，我们介绍佛教不是都会这样嘛，对不对？诸恶莫作，再来呢？众善奉行。其实呢，这两句话呢，在戒定慧来说，这两句话就是戒，戒，戒律的戒，就是这里所提的戒。所以持戒福业呢，它不外乎其实就是要教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止恶跟行善，这个就是戒。那下一最后一个福业呢，就是这里了所讲的自净其意。那自净其意到底是什么意呢？这个意就是心。那要调整我们的心呢，就只有定跟慧。所以戒定慧它可以放在这句话来谈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戒定慧的圆满开示啊。这个其实导师在华语集有开示哈，大家如果你要去查页码的话，可以去检索老师的光碟版就有了哈。那我们下一个谈到持戒福业的话，就会提到自净其意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真正要做到内心清净呢，其实要透过禅定跟智慧的修习才有办法。持戒呢，它还只是一种，就是呢克制自己，就是佛陀叫我们不要做啊，或者是良心觉得不该做。这样子而已，它并不是纯粹是降服烦恼的一种行为，它还是有一段距离，它是从初慢慢生外物的布施到持戒，就还是比较属于内心，但是它比起定慧的话呢，又更加的维系没有定慧那么的维系。所以持戒在这里第一个它的特质呢，就是克己以利人。那为什么说戒是克制自己的私欲，达到世间和乐善生的德行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克制自己的五欲，不要受五欲的诱惑呢，而能够呢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说要克制自己的这种私欲或者是欲望呢？最主要啊，我们凡夫世间人呢，我们都喜欢战胜别人，不太想战胜自己，也不太想克制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学了很多学问，学了很多生活的技巧，我们是不是想去克制别人，或者是呢去降服别人？我们很少呢学到的学问呢是反归自己的内心啊，反归自己，战胜自己的烦恼。所以这一种世间的学问有它的相对性 啊，相对性。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提到说，真正的要战胜自己的话呢，其实就是战胜自己的这种私欲、自私自利的恶念头。这个其实是我们学佛的人比较重视的，就是要战胜自己，而不是战胜别人。所以这里说持戒呢，是要克制自己。为什么呢？克制自己不要升起五欲，不要升起五欲。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这一种欲望呢牵引，我们去造恶业。那我们不随顺这个烦恼心升起的话，就是我们战胜了它。那我们随顺它起了贪心，你就让它滋长，让它自己呢去成就这个贪的业报的话呢，那我们所造下的恶业未来还是要受这个果报。所以它升起，自然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克制它，不要让它滋长，不要让它呢成为呢下一个或者不好的因缘。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要忍啊，要克制啊。所以导师在这里举了两个圈圈的地方，第一个是持举呢什么呢？不盗戒。我们如果是有持守五戒的话呢，请问不盗是第几戒？第二戒嘛，哈，杀盗嘛，哈，盗是不第二戒，五戒里面的第二条。那不是说今生今天不杀不偷盗而已，而是从今以后不再偷别人的东西，有主物啊。那大家可能会问说，我可不可以去公园里面偷花？因为那没有有主物啊。有诶，什么没有主？那个主更大，那是国家呢，对不对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有主物，就是它不管是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啊，那都是属于有主物，就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随便拿，就对了啊。所以很多我听说了哈，就是很多人啊到一些像一些哪里啊，他们说是上次我听到像水里啊，他们很多那一种这种像这种漂浮木啊，他们不是什么水灾啊还是下大雨不是从山上冲下来，那就会很多人去偷啊，不是去偷啦，他们说去捡啦、啊、哈，去捡啦 啊就是在公家机关呢还没有就是设定那个不能拿之前呢赶快去拿。其实按照这种这种戒律上来讲呢，其实这种还是不是很如法的、哦、还是不如法。为什么？因为还是天然的东西，还是有天然的定律、哦、所以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败在什么呢？败在贪心，贪小便宜。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这块木非常的有价值啊，非常的好，但是其实我们少了它还是可以过火的啦，好、哦、没有那么严重啦。所以有一些东西只要克制一下，其实就是持戒的精神啊。OK， 第二个圈圈就是不邪淫，那不是限定呢对某些人哈、哦、而是呢从今以后对一切异性呢绝不去诱惑或者是强暴的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真正的克制自己去实践清净的戒行。所以佛赞叹五戒为五大师。为什么说五大师呢？布施的师。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注脚第三十，你看注脚第三十最后，五戒是五种大师。为什么？比如说不杀生，能予就是能给予无量的友情，就是无量的众生什么呢？布施他们无畏。如果我持不杀生戒，今生乃至以后都不再杀生的话呢，众生他也不会感受到我要杀害众生的这种气氛，那众生就会在我的身边，遇到我的时候就会得到无畏，无有恐怖啊，不会因为我呢他产生恐怖心啊。所以有些人的煞气很重的话，其实连鬼都不敢接近他呢啊。所以你看那一种煞神的这个气氛啊，它是能够浮现在我们的，就是你不一定要眼睛瞪他，不用，他都能够感受 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老爸心情不好、哦、都要远离他三尺，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他散发的气氛呢，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感受到。所以你看佛法里面到修定福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我们如果要感觉我们慈悲、哦、我们要散发，要播送我们有这样子的慈心观，那别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慈悲喜舍。那否则呢，其实我们只让贪嗔痴升起的话，我们所引发的气氛就是贪嗔痴，好，就是贪嗔痴。所以人家说啊，我们修学佛法久了哈，我们的脸型会改变。那不是说你去美容了啦哈，不是说你去什么，是别人呢都会之前呢，就没有学佛以前呢，都会觉得看到你呢都是会害怕啊。但是呢，学佛过后，修行过后呢，就是你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安详啊，非常的宁静。那这样子呢，其实就学佛有在用功啊、哦，有在用功。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别人还是看到你还是一如往昔的话呢，那这个要多多自己检讨一下啊、哦。OK， 再来就是坚忍持境界，这种坚定的决心，导师说。应该要忍受种种的考验。其实我们凡夫、哦、不要说大家，我们出了家、哦、老实说，我们要降服五欲，其实还真的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像我最近我自己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物质很发达嘛，那我在导师别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有一些寺庙盖得很大啊，有没有？盖得很大，然后呢都做得很舒适这样。导师在哪里啊？那一本是什么？好像是佛法是就是之光，有提到啊，就是其实出家人他虽然是有这样的因缘，他把寺庙盖起来，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形象误会出家人很多是在寺庙里面享福，太清闲。导师说啊，其实真正的出家人啊，修行人他是初夜后夜都不敢放欲的。那拥有了太多，有时会觉得不安，有时觉得不安。所以有时比如说别人送给我们一个佛像，非常庄严的佛像，或者呢送给我一个什么很漂亮的茶杯，有时候自己想一下，就是我死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也带不去的，我没有一样东西我死了能够带得去。为什么我们那个占有心那么强？难道因为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衬托我有气质吗？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要插的那么有艺术的花才表征说我这个道场很有气氛吗？如果是以前导师的个性，导师是非常的不以为然，导师的个性是非常严肃的，你们有听过吗？导师的个性很严肃的，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的 哦，就是因为我们有时我们的心维系到呢，我们在这种点点滴滴当中产生爱染心，我们不能发现。我们说滴水穿石，你让这种小小的这种欲望不去控制它，不去克制它，不去克制它，久了呢，我们就希望有了小小的东西点缀不打紧，慢慢的就希望呢，我有一个房间，有一间寺庙，再来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国家，那个拥有占有的心就会越来越大。我们都是从小扩大，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说持五戒是非常好的一种基础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不邪淫，不邪淫戒，我们如果自己不克制自己的话，其实我曾经看过报纸还是看过一本书啊，他写说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一生人只爱一个人，你们相信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只生下来他永远就只有爱一个人。诶，我想这句话好像有一点道理，虽然我没有结婚啦，但是我觉得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欲望非常的炽盛，真的 那到了老扣扣的呢，都还是欲望很强盛。为什么？因为凡夫无明太无始以来太过严重，所以唯有持戒呢，倒是说佛陀说唯有持戒呢，才能够克制我们一些比较粗的一些恶的行为。那我们如果做得到，那接下来要调整内心才有办法。否则啊，你硬跟他，比如说你来寺庙，师父就跟你说你是绝对不能够看异性的，我们做得到吗？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那你说不要碰触异性能做得到吗？也不可能。你看纵使是师父我们说不能碰触异性，但是要碰触异性的机会还是很多呢。为什么？你比如说在火车上啊，谁理你啊，挤在一堆呢，我都不知道躲去哪里好哎，真的是好奇怪哦，真的哦。所以呢，有时真的啊，衣服要多穿一点，多穿几件，穿厚一点哦。有时真的，你说，就是我们内心如果没有这种戒没有克制，其实我们凡夫都很容易产生这种爱染心啊。所以情有可原。那你看佛法里面后来才会产生，才会慢慢的演出这种忏悔法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知道众生不可能一持戒就清净的啦，不可能。那既然每一个人修行都可能有过失，那当然要有这种忏悔法门让自己呢在三宝面前忏悔了，那再改进嘛，忏悔再改进那这些其实都是佛法的方便所以坚持持境界，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忍受内心私欲，而不要让它胡闹。为什么？你让它胡闹，让它蠢蠢欲动的话呢，它会呢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最后一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临持戒而死，不毁戒而生。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呢，在戒律上是有一个典故的。曾经有一个刚出家的小沙弥，那他就是为了要持境界呢，他有一个女孩子看上他，这是真实的，在律典上有记载，有一个女孩子很喜欢他，他就引诱他到他的家里，然后把门锁起来，他就是要是女要强暴男的啦，他就是类似要污染他这样那这个沙弥呢，就是这典故是这样的，就是他为了要持守他刚出家的这个清净的戒律呢，他以前印度的时候，他们都有那一种匕首，小小的匕首啊，小刀那他就是呢，就是这样子自杀，临持戒而死，那不毁戒而生。请问大家，如果是你今天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会不会像这个沙弥一样？不会，我看是刺死对方不是刺死自己那这个是就是律典的一个典故，非常有名的典故。好，看下一页。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决心才能够持戒保持清净，不至于毁犯戒行。那否则呢，多年的努力那都毁于一旦当然啊，这个就是说导师在这里的譬喻说，如果我们一犯的话，就等于全部就失败，好像一生人奉公守法，一次犯法就坐牢，纵使你坐牢只有几年，但是你出来了，其实要改变别人的印象还真难，对不对？所以别人说最好不要犯，你犯一次呢，就像导师这里所写。但是我自己想啦，导师虽然是这样子讲，但是实际上应该是说，持戒虽然他是有犯了某一条或者毁于一旦，但是呢，其他他持很清净的戒的功德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所以像提婆达多非常有名，对不对？他是触佛身血而堕地狱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堕一次而已哦，你知道他为什么只堕地狱一生而已？一生虽然是几百万年的啦，但是为什么只堕一生受苦一生？就是因为他在 出佛身血之前啊，他刚出家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出家人，所以他刚出家那时段所修的戒定慧呢的功德还是存在，还是存在，只是后来呢，因为他起了这个贪嗔痴，所以要出佛身血，想占有这个佛教的地位，这样子才堕地狱。但是他受罪呢是受一次，受一生，那他就趁他过去所修的清净业呢，他还是会回来人间或者到别的地方修行。所以虽然是这里所讲的毁于一旦，但是他的功德，其他的清净的功德还是在。好，清净功德还是在。好，类别就戒呢，有戒恶。第一个先介绍呢，戒有分三类。三类是哪三类呢？就是五戒、八戒、十三戒。那五戒，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我们先来看是为什么要持戒。老实说，虽然很多人是羡慕持戒的功德而持戒，但是并不是很理想。真正持戒，老实说，其实在经典上都提到呢，就是以己度他情，就是自通自法，就是自愿呢克制自己的情欲，以自己的心情推度别人啊，一样不愿意受到伤害。那中间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不难哈。你看啊，我念一下，大家就懂了。我欲生，我希望生存，我希望不死，我希望幸福，希望呢能够避开这种痛苦。那如果有破此欲生，如果有破坏这种因缘，那让我不能生存的话啊，让我就是能够破坏这个不死的这种等等幸福的话，这个我会喜欢吗？不会喜欢。若我所不喜爱，那假如我不喜欢，那以此去破坏跟我同样希望生存下去得到幸福的其他众生，那他们会喜欢吗？他们也不会喜欢哦。那如此的话，自通自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那就是我持这个戒，那也希望呢我不杀生，那别人也因为我的不杀生，他也会受到安全啊。所以真正的爱惜自己的人呢，在佛法里面讲啊，真正疼惜自己的人，其实是要慢慢呢导引自己呢去止恶行善。如果我们不愿意慢慢去导正自己的这种行为，其实不过是随波逐流啊，随着习气在生活啊。好，第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道德不难从以己度他情的意识呢获得。自己厌苦求乐，别人呢也跟我一样，那我们怎么可以堕别人的喜乐，增加别人的痛苦呢？我们怎么可以不同情别人的喜乐，不救济别人的苦痛呢？所以佛教呢讲慈悲，就是给予快乐，拔除痛苦的精神啊。这个是佛教站在这样子的角度而谈慈悲。所以我们一般讲慈悲，慈悲挂在嘴边讲慈悲，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真正做到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能够慈悲众生的话呢，不是只是给了他就觉得了事。如果他不能够因我的布施而得到安乐，你的布施的功德只有一半，明白吗？所以真正的慈悲是要给了他乐呢，也要拔出他内心的苦，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克制自己的情欲而持戒，不是别的，那就是自通自法，那当然是出于慈悲的自愿持戒啊。这个就是希望现世能够得到安乐，来世也一样能够得到安乐的这种法行啊。好，五戒，五戒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五戒吧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那因为五戒在佛教里面 如果我们持守五戒，就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者叫近士男、近士女，有看到吗？近士就是优婆的意义哈，也叫近士男、近士女哈。好，请看下一页。不杀生，第一个，无论是自己动手，或者死于别人去杀，自己同意，只要众生断了命，就是杀生。啊，也许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杀啊，但是你点个头，就死了一堆在那边哈，那还是属于杀生。不过不存心的误杀，虽然是有责任要负，但是呢不成为重罪，不是有意的。那在杀生当中，当然是以人的业障是最重的，罪业是最重。那如果是以刀杖瓦石加害众生呢，这个还是属于杀的流泪，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打死他嘛，打得他半生死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是罪是比较轻一点，因为他没有断命。所以我们如果有持不杀生戒的人，我们就要不要去虐待动物啊。虽然我们说是要训练小狗啊，但是呢训练不是有虐待的心理，那个是非常不好的啊。好，第二，不偷盗。那这个刚刚已经提过啊，就是它是有主物，那不管是国家、私人啊、佛教的等等，都不能够，没有得到同意之前不能够夺取。那以佛法来说，不能够因为饥饿、疾病或者孝养父母而去骗来，这个都一律成罪。你有这样子的动机，那就不对。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不是以前也有这样子的伟人嘛，就是动机虽然是有理啦齁，去什么，就是好像是维持正义一样哈，那但是呢违反因果呢还是成罪，还是属于盗取罪哈。第三，不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自己合法的夫妇以外呢，那就是不是自己的其他，就是其他的异性呢，如果纵使得到对方的同意，不过佛法不允许之下，国法不容，家属保护人不同意，这个都属于邪淫，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一般我们有些人说，那如果是对方同意的话，这个算不算呢？按照这里导师的解释，还是算邪淫戒，还是算邪淫戒啊。好，第四，勿作虚妄语，就是不妄语。那不妄语当然是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呢。最严重就是自己没有开悟说开悟，自己没有得禅定说禅定，这个是最严重的。那如果是说我们这样子的妄语呢，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呢，那让别人受害呢，这个是最严重的啦啊。那其他的妄语是轻一点。上面的这四条戒呢是属于性戒，本身就是罪恶啊，无论受戒不受戒呢，它都是犯罪的啊。所以我们纵使没有持守五戒，但是如果犯了呢，还是有这个业力，还是有业力啊。不过佛法讲的比较彻底一点啊。那不饮酒，我想大家应该也很容易理解哈，就是除了酒呢，其实它的关键就是在乱性。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乱性能够引起我们凡夫那心性是乱错乱的呢，比如说大麻，对不对？海洛因等等，那这一些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它的条件是乱性。那乱性的话，除了酒，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啦齁。好，下一页。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喝酒喝醉了呢，那在律典上有记载，它是能够败众德。什么众德呢？就是你杀盗淫妄全部都会犯了。 那最根本就是因为呢，它是罪恶的根源，颠倒无知。因为我们饮酒成性呢，会障碍自己的智慧，会障碍自己的智慧啊。那我之前有看报纸哈，有一些新闻非常就是以酒生事的蛮多的哈。那我想这个大家那生活经验比我还丰富了哈，那这个应该大家很理解了。好，第三五戒进行受这一大段呢，其实是导师讲的非常的恳切，非常的好，就是。五戒呢，其实它是在皈依之前就立下的一种誓愿来的，所以皈依跟持戒呢，它是两者是一个东西来的。按照这里来讲的话，第一，皈依时自愿说净行受皈依佛法身，这个所以五戒呢也跟皈依一样是净行受，理由何在呢？底下有解释哈，皈依是自向三宝的信愿。就是我们前面有提过嘛，哈，就是希望归向三宝，受持五戒呢是归向三宝的实践。我们要信愿三宝，那要怎么达到呢？怎么能够圆满呢？要实践五戒，所以皈依而不受持五戒，只是假名的优婆塞优婆夷，不能够名符其实。皈依时，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从今日乃至命中复生，这个其实就是誓愿受戒，因为慈悲的自通之法就是戒的精神，所以不杀生它是以复生为本，那不偷盗不邪淫等等都是复生的分别说明，所以有人说复生就是舍生，那更明显的是举五戒中不杀生为例。那这里的舍生呢，或许也可以解释，比如说复生就是自通之法嘛，我不杀生那就是复生，对不对？护持他啊，让他生无畏。舍生呢也可以这样解释了哈，就是说我今生持不杀生戒，那我也能够呢跟众生呢达到这一种平等的想法，就是我不杀生，我不希望别人杀我，那我也不要杀害众生。那我跟众生的命呢都同样尊贵的话呢，请问我们会去杀吗？不会啊，那就是平等的意思。再来就是皈依后再受五戒，不过是分别戒相而已。好，第四这个很重要哈，导师说真诚的皈依三宝的人是不会不受五戒的。有信仰而没有行为的改善，那只是缺乏真诚信仰的明证，算不得圆满的优婆塞优婆夷。当然导师说，如果因为基于如来的大慈大悲，那觉得在家的男女呢习染深重，那虽然不能够持满五戒，但是呢分分得受，少分多分还是可以的啊。那当然能够圆满五戒是最好的。佛法里面讲说我们要付诸实践，我们知道的知识要付诸实践，要自己亲身去体验，其实它是如阿僧祇坛师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譬喻，他说我们听闻佛法，我们知道佛法过后，如果不拿来自己体验，不拿来自己运用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每天在喝汤的汤匙，汤匙它是能够舀汤给每一个人喝，对不对？但是汤匙本身，请问它能喝汤吗？不能啊，它只是舀汤的工具，对不对？那我们学习佛法的人也一样哦，我们绝对不能做汤匙，我们只能够，我会跟别人讲啊，我会跟别人解释佛法啊，我会跟别人开示佛法，但是自己不做。就好像你是一个汤匙，你没有办法喝到汤，你是舀汤给别人喝而已啊。所以我们体验佛法就是知道三宝的好，要持守五戒，就是自己要去实践啊。能持一条，在这里所讲能持一条就一条，持两条戒就两条戒，至少我们愿意去做而不去排斥它啊。 那佛法里面讲说，就是我们学法的人呢，千万不能有类似那种直销商的心态。为什么？我只是推销给你啊，自己不用。请问你们有去推销过东西吗？不知道啊，不好意思点头。通常有会推销的人啊，自己能够如果全部都用过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通常呢，自己都很多东西都没有用过的，但是他可以讲到呢，自己好像用过的一样啊。那学佛法的人如果类似这样呢，就应该要检讨了啊。你做生意为了生活啊，没办法，但是学习佛法就不能这样，学习佛法就不能这样啊。好，第四，此五戒呢为众福之所归啊。你看我们如果是要得到众福报的话呢，那持守五戒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受五戒而能够持戒清净，那可以说是众福之所归。如得了摩尼宝珠，那一切珍宝都会归集过来一样。由于持戒现身不犯国法，受到社会的尊重，真是人天欢喜，天荣护持，邪恶的鬼神远退啊，远避都来不及啊，所以事事吉祥。所以我们要吉祥如意呢，就要持戒，就要持守五戒啊，持守五戒。那我们如果能够持守五戒呢，心地就能够清净，当然就能够报生人间跟天上啊。那其实学佛他我们通常最爱惜最疼惜的其实都是自己。那在自己最爱惜自己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其实都希望自己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安乐，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果报，这样子的福乐，我们希望有的话，我们要付之行动。付之什么行动呢？现在要做布施持戒的功德，要播下这样子的种子。那我播下的话呢，那自己遇到病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至少回想一下啊，我虽然一生人没有做过什么布施，但是呢我听了成佛之道过后呢，我就布施了，我就做过一次的布施。那这一人一生当中啊，那就做过一次布施，还好过没有啊。所以你看我们学习佛法啊，我们现在有因缘来听闻佛法，来寺庙来听课，来亲近三执事，我们有这样子的因缘，我们要珍惜。而且呢要就是有时因缘不是很具足的时候，自己也去创造这样子的机会，让自己呢抽一点时间真的都要来听课维持。我们如果不让自己维持，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听佛法其实是每一次听每一次都很新鲜的呢？你们有没有觉得每次听每次都很新鲜？你听哪一个师父讲都很新鲜，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情况之下，请问我们如果啊断断续续的听，断断续续的修，请问能够有什么结果吗？很难。你不要想师父，师父你可以可不可以跟我灌顶一下哈？可以啊，我哪一个灌呢，整个打下去就灌顶了哈，就开悟了。其实真正修行哈，它不是就是别人能够代替，别人能够给予的。像佛阿难不是曾经跟佛陀讲，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阿难就说，我常常跟在佛的身边啊，那应该魔不会干扰我啊，我应该烦恼少一点，很快觉悟啊。但是呢他跟在佛的身边几年，25年，但是呢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好，所以你看大家不要来了慧律讲堂25年还是坐在那边，哎呦师父你讲的怎么那么好啊，怎么那么精彩，就表示呢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了，明白吗？啊，就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功课，一些实践的一些要求，这样子我们才会慢慢的进步。其实佛法也没有想象的说那么的抽象，那么的难去实践 啊，像五戒这种，就是我们，我不晓得大家哈，如果大家上完这个五乘共法，想要皈依，想要受持五戒的话呢，我是蛮希望大家发心，发心，没有皈依的呢要皈依，没有受五戒的呢要受持五戒。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因缘哈，我们什么时候要再遇到地震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啊？我看那个新闻，他好像说下一个是新竹呢。我在想，什么时候要来到新竹了？你说，你看哦，有时我们自己背着良心，背着三宝，我们还是偷偷会起一些恶的念头，会做一些不好的业力，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嘛，有时不太敢讲出来啊，不太敢表达出来，让人家知道。但是我们都还是算学佛的一群呢，都还算是有良性、良知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有时啊，我们反省到说，哎，自己学佛过后，自己修行过后，那有这样子的念头不好。但是我如果就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业力，就死在那个地方的话，我想你一生的清白可能就因为你这样子的情况呢，别人对你很否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随时呢要带着什么念头呢？我随时都会死亡的念头。那我如果常常保持这样子的念头，其实我纵使有时犯下不好的业力，起了不好的念头，很快可以拉回来的，很快可以拉回来。就是我如果继续做下去哦，我死在这个当下呢，地震呢就塌下来，我就死在这当下，是非常难堪的。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警觉，这样子的克制呢，其实那个业力、那个念头起来，很快让它过去。那保持在正念当中，其实就不会说遇到困难自己会手忙脚乱。好，印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俗啊，就是也有一个人哈，那到那个印度去，就是去旅行啊。我上次去印度也有看过，他们很奇怪，他们的 bus 哈，他们的 bus 啊，不像台湾的 bus 那么大，他们的 bus 很短啊，很短，位置也很少，但是人很多，所以很多都挤到屋顶上去啊，那车顶上面去坐。那我们是去，不晓得是去哪一个圣地，非常的奇怪，就是，诶，为什么我们在马路上哦，他的那种罗里车啊，那种公车哦，整排哦很长，你都看不到第一辆车是谁哦，但是他可以整个停在那边，你知道吗？他都不动了，他停在那边。我当时哦，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向导要叫那个司机哦，你把他开到草皮，就咣咣咣过去一下就好了。他那一排印度人哦，真的不动就不动了哦，那个车不动他们也没关系。后来我看了这个报道哦，才知道原来印度人哦，他们有这样子的习惯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到印度去坐巴士的时候呢，他就坐在车顶上，那坐到一半呢，他比如说他买的车标是七点开车，七点发车啊。十点要到那个地方，那他七点坐上车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八点的时候呢，啊，车子停下来，突然停下来，在路旁停下来，然后呢，那个司机呢就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吃早餐，去喝茶，去聊天。哦，这个旅客啊，他坐在车上，他看的实在是要冒火三丈了，对不对？那他就跟旁边的印度人讲说，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个司机走下去喝早茶？为什么他下去喝茶聊天？那个印度人就跟他说，通常呢，有人这样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回答他，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你就继续生气，车子还是不会走的。你生气啦，你自己在那边静静的在那边生气啦，生闷气啦，没人理你的。第二个选择就是你可以下车自己走路去你的目的，车子也是不会走的。这个人想，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对不对？他就很纳闷啊。后来呢，他就等啊等啊等啊等，他就按耐等等等，等了一个小时后，那司机呢真的吃饱东西了，他又回到车上开车，哎，果然准十点就到目的了。他买的车票十点到目的哈、哦，那中间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他还是能到目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写了这个报道说，他观察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很奇怪，他们可以突然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呢，他可以让你安全的到达目的，准时到达目的。哦、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生气也没用，你下车自己走路去也没用、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自己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当跟我们的观念不合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埋怨是对方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当事情都最终归能够圆满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之前的怨气之前的不满其实都会云消啊，烟消云散，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人哈、哦，他的心情呢，很容易随境转的哦。我们人呢，很容易受人家影响，非常非常容易。啊，一点等，你看哦，天气一冷哈、哦，我们呢就要念了，就要念。总之，没有东西，我们人是不念的，啊，不念呢，那个就是很奇怪的众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凡夫。要解脱很困难，也是这样子了哈。OK， 继续谈到八戒。那八戒是基于五戒的基础而谈的。好，看下一页。八戒是什么呢？就是八关斋戒。前面的五戒跟前我们刚刚所提的五种戒呢是一样的，不杀生，不偷盗。他八关斋戒比较重视这个淫，就是不淫、不妄语、不饮酒，所以他在戒期当中啊，说八关斋戒他是连正当的夫妻的淫也不可以的，因为他是要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好，第六，不香花漫延伸歌舞听观听啊，这个就是第六条戒。第七条戒呢，就是不得坐卧高广大床。第八，不非食时，就是过午不食啊，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啊，我们慧律讲堂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八关斋戒嘛？有来参加的举手看看。哎呦，怎么那么少？天哪！啊，你们听了成佛之道，有空要来参加一下啊，嗯。因为八关斋戒呢，导师在底下有解释，其实他是就是让在家人呢、啊，就是尝试过出家人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机缘，就是一天一夜，一天一夜。那他都是早上受戒，受八关斋戒这八条戒，早上受，然后隔天明相出来的时候啊，太阳出来的时候看到明相，戒就自然就舍了，所以他。八关斋戒就是叫做一日一夜戒，日夜戒一天的一日一夜啊。好，看第二，加行日夜戒，随顺处理者。所以八关斋戒，为什么叫斋呢？最主要是它过午不食。那在家的佛弟子不能出家修行，对于出家生活非常的羡慕，所以呢，佛自八戒为在家弟子做加行。修一日一夜的持戒，那随顺处离的行的阿罗汉呢，生活非常的淡薄、哦、那严谨，那在家人呢有这样子的机会呢，也可以多多来体验。那这叫净住戒、哦、八关斋戒也叫净住戒。净什么呢？净阿罗汉，净圣者而住，那叫做净住，清净啊，清净这种圣者而住，那叫净住戒。那五戒是终身的，八关斋戒呢是一日一夜啊。那如果再加上不抓持经营戒呢，就是正式出家的沙弥戒了。那这里是九戒嘛，如果加不抓持经营戒，是不是九条？对不对？八条加这一条九条嘛。其实呢，沙弥总共有十条十戒。 是因为第六条啊，把它拆开为两个，第六个第六条啊，拆开为两个，就是不香花蔓延伸是一条，不歌舞唱妓是一条，这样，所以就变成十条戒啊，沙弥十戒，出家的沙弥十戒。OK， 再来是佛自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那这个是通常随顺印度的习俗的话呢，是有分六斋日啊，六天，每个月的六天，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啊，这个就是早上呢到寺院去受戒，然后你可以回家里啊，早期是可以这样的。或者是在寺庙那边，然后一日一夜呢用功，那到第二天冥想处呢，戒就自然结束，自然舍去啊。当然后来有人以为说，那如果是有心，比如说退休了的啦，年纪大的啊，他想在寺庙住三天五天一个月受持八戒可不可以啊，按照导师这里来说是可以的啊。好，再来五戒跟八戒功德的随胜随劣呢，导师说一个是终身的，五戒是终身，八支斋戒呢是一天，所以呢各有优劣啊。第二，五戒为在家弟子的正常的戒行，那进一步呢学习出家戒，所以呢偶尔受持八关斋戒是好的。那也有不能够受持八关斋戒，但是呢能够发心来受持短期的，不能够受持五戒，但是能够来受持修习这个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的话，还是可以，老师认为还是可以啊。好，看下一页，这个是八关斋戒。好，那戒福业呢最后是提到十善，那十善也很简单啊，就是十种的话呢，就是下面会提到十善，其实在佛制定的律仪当中，十善是没有属于戒的，我们有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等，但是没有十戒的。但是导师按华严经这种大圣的经论呢说，其实十善业是菩萨戒，那其实在阿含经本身十善业跟五戒呢，它两者是相同的啊。所以以佛法来讲呢， 戒跟律仪呢是同而有多少不同，戒比较属于性善。大家有看到戒跟律多同而又多少不同吗？戒呢比较是属于性善，就是要培养善的习惯性，律呢它是防复意，律一样啊，防复意，防非止恶，防复，防复意，防复，还有呢死不放欲。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律仪呢，就让我们凡夫不放欲，防缚呢自己不要做不善业。所以戒跟律仪呢它是有这样子的小小的差异啊。不过呢无论是自是受，就是自己发愿要受，或者从师长那里要受呢，都属于戒啊。那根本的当然导师说是十三戒。好，十善看恶，十善呢可以分成身口意三种。身就是五戒的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跟五戒一样的前面三个。那语业呢是四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业啊，不妄语也跟五戒相同，不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呀、啊。不恶口就是尖酸刻薄啊，恶口啊哈。不绮语呢就是不讲无意义的话。那下面两个圈圈主要在诠释说，十善业十个当中口业占了四个，所以口业呢在十善业看得出来是比重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十善呢是人类和乐共处的根本德行。所以如果我们要人间永远维持和平，导师说要先重视正语，就是正当的语言是最重要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虽然是什么话都说啊，但是呢再加上文字啊、电话啊、电视啊这一种媒体啊，那让我们人类进入了非常复杂的世界。那这个其实要建设这个永久的和平，那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呢持守这个正语，或者是呢持这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的话呢，我们要让人间和乐呢比较有可能啊。好，请看下一页。身口之外呢，第三就是意业，意业就是贪嗔痴。那如果是善业的话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不贪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知足少欲、安分守己啊。嗔呢，就是呢不损害他人啊，不去做这样的设想。不邪见呢，就是不痴。那相对的就是我们要有正见，就是要有世间正见啊，出世间正见。身口意来说，身口呢是属于表面的行为，内心呢是属于意哦，意业方面。那如果我们不实践十善呢，反面呢就是十恶啊，十种恶。那这一些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听过了啦哈。好，再来是善业的根本。佛说十善业，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十善业其实就叫做菩萨戒。所以不管是声闻缘觉、天人一切的善行根本，佛说就是之十善道、十善业啊。那第二，佛在佛法中说十善业其实是贯彻始终的德行啊，不管是你修人天啊、修声闻缘觉啊、菩萨啊，都是以十善业为基础，一切佛法的根本依处啊，这个是最基础的。所以就是如果是说我们要让自己的人天基础要打好的话呢，这两种福业呢还是要谨记在心，谨记在心。那最后是定福业，三福业里面的定福业，这个是我们要到下周才谈的。好，下周如果我们速度快一点的话，可能可以结束了。本来我们还有三次啊，本来还有三次，但是我找找别的资料，如果是没有很多的补充的话，可能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了，下个礼拜五啊。如果是有的话，就是因为一月份有三次嘛。那如果是如果下一次，因为刚好谈到那个定福业，如果我们要拿一点时间来就是说明就是修定的前方便，我们像讲义74页这个地方哈，修定的前方便，那我们就就是大概还有两次了啊，可以利用两次来慢慢讲。因为我看同学有些人对修学禅定很像很有兴趣哈。好，那大家如果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发心皈依受五戒的哈，可以跟班长啊登记。如果是需要，再请住持啊跟大家受持五戒，好不好？ 班长，你可以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了。好，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你众生，皆共成佛道。祝福大家新年快乐。